大家好，欢迎收听哈电影，我是艾米丽，
我是浩克。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惊喜制造的新龙，还有跟靖港浪合作的洪维尧先生，然后一起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耶耶，大家好。
看超尴尬的。
哎、欸，我刚刚我觉得他们两个很厉害、欸。
怎么了？
就是有创作才能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就是他们两个刚刚，然后他们两位就在外面，他们两个就这样聊着聊着就。会有很多点子蹦出来、欸、
我刚以为他们在开会，你们在开会吗？
没有，
没有，
闲聊，
这闲聊。可是，在闲聊的过程中，就丢了很多东西出来。就他们两个会一问一答，就说：“啊，那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然后很多点子就这样慢慢跑出来、欸。
哦，所以你们在聊未来要干嘛了？
没有，他们在聊仿钢。
是啊，其实是在聊仿钢，
聊仿钢。但我知道惊喜就是我去参加微醺的时候知道的，其实一直都有听说过你们之前的企划，像是无光晚餐啊、艺人晚餐，然后明日俱乐部我也有去，到现在想说哎、为什么会从之前的只是餐厅然后跳到现在加入曾经是剧场的形式？
因为惊喜其实比较像是我们在做体验，然后可是我们不想设限制我们所设立的领域，对，所以我们最早从餐饮出发，然后后面就是跟洪维尧合作完之后，开始进沉浸式体验、沉浸式剧场这一块，然后比较多了解，就可以跟他对，就是请教学习这样。然后后面最近其实也开发就是产品类型的体验，跟我们其实有经营一些比较夜生活的空间叫 We 下来玩，所以比方说我们没有设限体验的各种形式，但我们大概有几个自己喜欢跟有固定合作伙伴的几个产品线或是体验范畴。对，
你是说跟维尧合作过之后才有后来的微醺？你们是在微醺之前就合作了？
没有，我们就微醺是我们第一个合作案子，但我们基本上进造所推出的沉浸式体验全部都是跟洪维尧、靖港浪他们一起推出的，所以就。
那你们一开始怎么会从餐厅就是突然是这差蛮多的、欸、
应该会想要尝试新的体验美材，表演一直都是我们经营照蛮喜欢的一个形式，所以像我去他们那边还是会有餐跟酒的元素在里面，只不过就是表演跟观众体验这件事情拉到很前面，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觉得那其实我们在晚餐测试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其实观众应该可能准备好去体验不同类型的或者更多可能性的体验感受，就是我们才找靖港浪然后一起来做做看这样。
那一开始怎么是就决定找靖港浪？
我聊一些导演大概感受一下，那我觉得就洪维尧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喝咖啡就定案了。
两个人喝咖啡吗？
对对，我们就约
两个人，看起来不像，看起来比较想喝别的，
都喝
都喝都 喝，
我们就喝咖啡，然后聊一下就发现应该是他了，就确定这样。
那新龙一开始找维尧的时候，维尧什么感觉？
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是谁，
很合理，很合理。
对，
然后想说谁找我，
因为毕竟是两个，还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领域，
是对，但。别人找我合作都是开心的、啊、都是蛮愿意的，然后他讲一下他的想法，跟我也去了无光晚餐，我觉得他们应该可行这样。
所以新龙是什么样的，他在聊他的想法或概念的时候，什么样的地方是打动到你，让你觉得哦好像可以哦这样？
他的热忱吧。就是他
新龙皱眉头啊。
就感觉这个人是认真想做这件事情、
oh, okay.
对，那我本身就是什么都很愿意尝试，都觉得是好玩的啦，所以就觉得那可以试试看看，没有什么损失。对，
那微醺是怎么样发想出来的、
啊、新龙他们就是包含惊喜制造给了一些希望有的元素，那可能是希望有的角色或是空间，然后以及大略的整个戏的轮廓、一些感受我再去想的。那一刚开始就定好了可能、演出地点在什么地方，会有食物啊，会有酒、然后可能有多少间房间这样、然后我再去把这一切拼凑起来。
所以惊喜这边负责的是框架的部分。
其实 应该算真的是蛮很共创啦、嗯、就是我们会先丢一些我们这边第一步先想出来几个设定、嗯、然后回到这边一定会丢出、欸、他觉得可行或一定不可行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修、哦、大概轮廓定完之后，其实就是弘扬这边就把剩下全部的血肉全部就完成了，
对，就是
包含细节角色啊、嗯、然后角色的故事啊剧本、啊
你们合作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理念上的拉扯吗？就是比如说惊喜这边可能会不了解做戏的部分的某一些东西，那我们做戏的这个部分可能会不了解商业的某一些需要顾及的东西，会有这种事吗？
我觉得弘扬应该已经是我聊过导演里面我觉得最可以站在观众立场去为观众想的导演了，那在这个观众体验这件事情之上，就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双方角色不同的沟通啦，那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还好，
我们倒不会在创作上做什么拉扯，我觉得、嗯、比较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同
哦，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习惯的方式单位逻辑不太一样，嗯，我们的背景也不太一样，对，
因为那微醺就是从这个想法成立出来，然后到两位合作，到整个磨合期完正式推出，大概花了
微醺一期超级恐怖，就大概就是三四个月内就上了
哦。而且那时候两个刚认识，
我们
刚认识，然后就开始要讨论微醺一这样。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其实弘扬蛮痛苦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做剧场，然后我们都没有剧场人，所以例如说所谓的什么是整排，什么是记排，什么是彩排，其实我不知道。但是他跟我讲，然后我们哦 ，OK， 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大概有一些经验啦，但就大概知道大概要干嘛。对，但例如说很专业或者很习惯的工作模式，其实跟
剧场的工作模式
完全不一样。我们自己在工作，就经常有自己一套就是表格或是档案管理的那些逻辑，也跟他们不太一样。所以就我们在单以就是剧本要彼此过的这个档案格式，我们也要去习惯他们，然后他们也在习惯我们
的工作
开的一些、嗯、对开的一些内容、嗯、
所以我们磨合比较是在技术上的磨合、嗯、所以在创作上或是、情感上还好。
那没有观众的时候要怎么排戏啊？要怎么左手右手
很难排对，就是演员有时候会当观众啊，
哦，
但也不太准啦，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导演要设身处地的去想观众可能会做什么事，经验什么事情是好的吗、嗯、等等。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已经是极度的经验到大概可以预测大部分
会有什么样的、
在我们合作之下我们带进去的客群大概会喜欢或是流动或是互动的尺度大概在哪边，他大概已经可以抓到。但我觉得第一次那时候其实真的是超级难，然后我们也没有太有经验知道就是其实应该要有观众的彩排完之后还要再赶快一直修的这个，对，
嗯，
那后面其实我们大概在开演一个月左右马上就优化一波，在推出两个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我们认为 OK 了的版本，那就定目了，对，所以就还好。像微醺二其实是到疫情中间停演，然后我们才有时间好好的
修
一波，对，那现在重新开启应该就是完成了。
哎，那有什么就是很预期之外的观众的反应特别印象深刻的吗？就是哦，我不知道原来会他们会这样。
我自己觉得是明日俱乐部的那个时候，然后观众会脑补非常多的细节，
嗯，
我就觉得蛮酷的。他们在事后会自己写一些分析图，分析剧情，然后每个角色的意义跟每一个动作的意涵。
哦，好棒哦，
对，蛮酷的。然后就发现，原来他们看哦是这样子，你知道，嗯，
哦，
就他们有什么突然讲啊，这东西其实是好像是灵魂交换，
嗯，
但好像没有排灵魂交换，
因为明日俱乐部开始剧情开始变得网状式的，比较复杂。就是同时有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你只能看到一部分，
嗯，
所以青龙刚刚讲应该是就是观众会把那些网状的故事，然后前因后果跟故事发生之前之后的事情全部
脑补起来
出来，
嗯，哦，
因为我去微醺一的时候其实是单一路线，然后明日的时候等于是有一点是看你要跟谁都可以随机嘛，那新的我还没去过，所以新的微醺有什么不一样跟后面的，然后它是也是单一路线吗，还是是跟明日一样？
微醺一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还在抓，要怎么制作这一出戏啊，这个作品，那个时候我觉得会比较放在体验比例比较重的是放在观众的感受，各种感受各种体验各种体感的经验这样，那故事会比较没有那么的重要， 又或者说没有摆在那么的前面。但微醺二的时候，就是微醺1980，它的故事线变得会摆在很前面，嗯，那同时包含有观众的各种体感的经验、食物等等。
嗯，那为什么叫微醺1980？
叫1980是我们惊喜，算是惊喜定的。我们在思考是要微醺大饭店，还是微醺店二，还是要换一个名字？嗯，对。但延续 IP 跟啊、哦、这件事情是同个名字比较好。但我们好像又不想叫二，因为不是二，就不是它的续集，而是另外一个故事，
全新的
全新故事、嗯。所以后来就决定好，那我们就是八零年代，就是叫1980，有个 S 这样子。我们自己后来做微醺这一次1980的时候，有做一个微醺宇宙的想象。对，然后就会有拉出一个哦，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他创了很多神奇的、奇幻的异世界的时空。然后大饭店是一个，然后1980S是一个，然后还有微醺列车。那未来可能可以用这个角色去创造很多平行宇宙类型的时空，然后大家进去还是玩那个遗憾888的了结这种。
遗憾888，我刚刚听错吗？
就是了结体验者心中的遗憾。不懂这个东西，但其实就回到就是每一个体验可能是维持这样，但中间我们创造出来核心的角色米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目的，然后我们就会在其他的未来的制作里面可以让这个角色更清楚。
微醺1980就是延续微醺的一些概念，抽出了一个角色，建立起这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希望把微醺系列所有作品都连接在一起。但是微醺1980刚刚提到，就是故事线是很完整的，是一个有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跟角色故事跟他们互相的关系存在。但是其实我们戏中的那一天更精准来讲是1987年的那一天，我们定在一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交界处，一个戒严的一个关键时代，是有这个意思在的。
可当初在做微醺一的时候，本来就结束之后就想要继续延伸下去做微醺二，
有这个想法，但其实就是后来先做明日了。
欸，那你自己参加过明日，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明日因为我参加的是初期版，所以有一点没办法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他们后来修非常多，我知道。对，但我微醺应该算是一的时候，应该算是蛮完整、蛮后期参加的。
那时候在里面玩了什么？
在里面玩了什么？能说吗？
哦，不行啊，对不起。
可以吧？可以了。
哎、嗯，那他一跟二是完全不一样，是
不
是？
完全不一样。
他其实就是会有你会一个 team 一个 team 进去玩，比如说他会分六个人一起去体验这一场。虽然参加观众很多，但是他会分批进去。进去之后呢，会有演员带着你去跟你说明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事，然后跟你讲剧情现在发生什么事。有时候会让你抉择，就是在我们是在饭店玩这一场游戏，所以会让你抉择说我要进几号的房间。他会让你去选。你选完之后呢，你进到那个房间就开始你跟那个房间里面的主人的故事，他就会跟你讲他的故事。然后这当中当然还有食物的体验啊，然后喝酒的体验，然后慢慢随着这个你遇到的这些人故事会带着你的你的选择会带着你去接触不同的故事线。
哦，
对，
所以在微醺无论是一或现在的版本，微醺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概念，
就喝酒嘛，
就喝酒。
对，
可是有的就是要怎么抓微醺这个
状态？
对啊，因为有的酒量不好。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试了，就是微醺二的喝酒的时间点，其实也算是有认真讨论过哪个时间点，其实再去补一些的状态，
细到这样子，
不能太一次三杯直接完之后，然后后面再够这样子，但也会看戏的。体验的可能性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其实要硬塞一个酒但是根本没有时间那也就不会，对，我们就有讨论大概哪些时间点放，然后到有些间隔这样子。
哇，
而且听说一开始有酒给的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重，然后他有喝到吐，是不是？
真假的？
微醺一的时候蛮多吐的，微醺二少一点，因为微醺一的时候对我们就是蛮酒精下比较重，然后因为大家其实说他们可以喝四杯，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给三杯加一个 shot。
嗯，
但其实台湾人应该只能喝两杯，
平均起来，平均起来大概两杯。
然后像这次微醺二的酒精其实已经很淡了，然后还是会有人就是 晕到站不就是晕、嗯、
所以就纯粹他自己酒量不好的概念。
对，但也会有就是喝了完全没感觉，觉得、欸、这个酒精浓度不够这样。
够、
嗯、你那时候有喝吗？
我有喝啊，一定要喝的，拜托。
那喝了之后
喝了
是微醺吗？还是
应该算微醺啦。
哦，
对，而且哦，它其实有一个很蛮有趣的部分，是你在跟每个演员的互动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小道具，
嗯，
然后那个小道具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制造一个属于你拿到这些道具的香料的酒，嗯、所以你会跟别人不一样。
哦、自己创作，
对，
哦，好棒哦！
但那个他给你的那个东西，不是说一起玩的人都有，就有可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的互动，所以你才可以得到那个东西。
嗯嗯 嗯, 嗯，
这个部分蛮有趣
的，蛮有趣的。
那新的微醺到底跟一有哪些地方不一样？这是我一直都还蛮好奇的，可以透露吗？
我可以讲一样的。一样的，
他们听不一样的、啊。你先讲一样的，
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
但他这样讲一样，代表没提到全部都不一样，也是可以，
对，
也是可以。
就是结构上，所有的观众会先进到一个空间，
嗯，
然后最后会分组带开，这个是一样的，
嗯，
然后会有很多房间，但这一次又多了两间，微醺一只有五间
。
微醺二是七间
哦，
最后还是会有电话的这个
环节，
对，微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那其他基本上都不一样了，
嗯，就角色故事看戏的方式，体验的方式，
哦，看戏的方式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样的只有结构是类似的，体验的结构是类似，
嗯嗯，
然后跟概念。
嗯，
概念是一样，核心概念是一样，其他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一样单一的路线吗？
可以这样讲，是单一的路线，但是观众进来看到的是单一的路线，可是他会知道平行有同时三条故事在发生，他看不到另外两条，哦，但是是平行的，可以理解成明日俱乐部是开放网状，你可以自由的去切换，去跳跃，嗯，但微醺二是你知道有这么多，但是你只能 follow 你的
那条 主故事线，
哦，对，但是你知道旁边还有事情在发生，嗯嗯嗯，隐约知道他们的其他的故事，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聚焦且，也是有趣的，
所以也是因为他的选择导致他只能跟到某一条，
在微醺1980的选择性是少的，然后因为我们在讲述时间，然后有一些就时间既发生的事情就无法改变的这些时间理论下的逻辑，
嗯，
所以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你会被所谓的饭店经理分成六个组别，直接会把你分好了，
随机吗？嗯，
对，就随机，当然是会跟你的朋友一起啦，或是你们，嗯，主动性想要拆开看不同的故事线是可以的，
嗯，
然后大概就是六个组别，然后就看自己的故事，那有其中可能两组会看到一样的结局，其实你最多要玩完全部就是六次，但你看三个结局的话就快玩三次这样子。
哦，结局有三个，但是有六个线，
有六个线，对，
哦，
哦，
所以其实跟微醺是很不一样的，
嗯，
對，也不是说微醺二就把选择这个东西拿掉，是它本身就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就是用解严这个时间点是哪里来的灵感呢？因为我觉得我在看微醺的时候，它蛮西方的元素的美学概念，但所以我刚蛮惊讶的是，欸，为什么是讲解严这个时间点？
微醺二是故事是很明确是在台湾，就是1980的那个时候台湾，故事也是，嗯，虽然整个饭店整个空间的美学还是有一些魔幻的地方，
嗯嗯嗯，
但整个选择都是以就是台湾的复古台湾为主。那为什么会选1987这个年，也不是要特别谈政治，是它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再跨越到下一个阶段，一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年代。
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其实在想年代设定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讨论蛮久的，但我们最终就是有共识，就是其实玩复古台湾这个选项应该是有趣的，因为之前是比较偏西方奇幻，那这是比较像是对，我们要选另外一个视觉风格，不然的话就会很像原本的，
嗯，
那我们也共识是差异性是重要的，就不会想要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微醺一，
看起来风格一样的，
对，然后只不过角色可能换掉的逻辑，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选定台湾的故事应该是 蛮好的。
我没有想过90的台湾跟80的，嗯，但最后就选择80的。
哦，90的台湾听起来也很有趣呢。嗯，
因为90是我们长大的时候，哦，然后80是我们刚出生的时候，
哦，对
对，所以最终编剧跟导演们就选择了80。
就是那个为什么选择87？那个台湾介在一个要跨越的阶段，其实也是呼应现在。我们是否在一个更好的年代，或者我们希望，啊，明年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年代，嗯，就是对于未来的想象，每个人小到每个人对于明天的想象，嗯，大到整个，民族或者台湾人对于整个今天跟明天，今年跟明年，哦，就是有这种感受在，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投射。
Hello， 惊喜制造特别给我们哈丁的听众有特别的购票优惠，你只要在购票时输入专属的优惠码 TIPSYHA 大写，就可以折抵100元的优惠哦。
那你有期望就是观众体验完这个沉浸式的感觉得到什么东西吗？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电话那个桥段，那个桥段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进去的？因为真的蛮棒的。
电话这件事情可能要从微醺一的时候
打电话，这个设定其实比较像是，我们从一开始丢给洪瑶，然后到最后面还有保留的环节。其实中间很多没开始设定，就我们最后面
都被
全部都改掉
了，改掉了。
然后一些
只剩下电话这件事，
电话这就是我们蛮坚持，拜托一定要打电话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
一刚开始好像是希望打电话给一个人，新龙提的这个就是希望打电话给你想要打的那个人，他可能在或不在，或是你敢打不敢打等等，很难嘛，就是不太可能真的打，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用一种像录音的方式去处理，也可能可以达到某一种的疗愈或者是抒发情感的部分，跟自己的对话这样。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很棒的是你要借由前面的堆叠才可以有后面的这个东西，所以会蛮好奇是怎么去设计的。然后一开始会不会很恐慌说如果参加的人没有那个感觉，这个桥段就变得很尴尬，我觉得风险还蛮大的，但是成功的时候又会很有记忆点，我带着这个很深刻的记忆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句点这样。
我觉得蛮难是进去看那个体验，看那个戏的时候就看那个故事，所以表示你会是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一个戏，一个体验这样子。然后所以洪瑶在微醺一的时候有很多方法让你可以参与选择参与互动，所以让你好像跟你所做的决定是很有关系的，那就如同你的人生一样，那就变成你拉近了你的主动性之后，最后面你要再主动打一个电话就比较可行。
应该说就是为了要让观众可以打电话，所以开始在回推所有的环节都要指向电话这件事情。
哇，哦，是这样，所以是反着的，
就是怎么想起一个人，然后想起
就是那些观众拿到的香料跟演员问的问题，还有故事，还有选择最后的那杯酒，还有一些电话的元素，故事的元素，全部都是为了要让观众可以打那通电话。
那为什么很多的想法都被删掉，就觉得电话这个啊你觉得很重要，要
可以留
下来。
我们删掉了什么？
扫地阿姨。因为我们最早其实我们这边开出去的是希望所有的演员都是饭店员工，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饭店的一个角落，比如说这个房间是游泳池，这个房间是 KTV 室，这个房间是饭店
不同的场所，
对对对，然后你进去会遇到一个饭店的人，对，然后反正他后来就是变成是只有留两个，一个是拉比布，一个是管家，剩下三个是房客，所以我们重新就要定义房客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跟洪博德先合作，确定他的合作案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很赶时间找洪博瑶，所以结果我们秦孝已经先跑了，说我们想要做这个案子，然后大家有兴趣，所以很多人回复，很多留言，所以那就是其他有兴趣，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哦，那我们真的要执行这个案子。所以最初丢的第一版设定就是
有扫地阿姨那一版，
就是那些我们设定的物件，人这样子。跟我确实觉得一开始好像没有设定观众是谁。
你是说族群吗？
没有，就是在戏里面洪瑶会先设定角色，观众是什么人，就是他是为什么要去饭店，
你说我们去玩的人有被
设定
剧情里面设定，
对对对，他会先设定，然后跟这边在干嘛，为什么要来，要干嘛这样子。
其实我也很想要很多空间是很跳的，我想 有沙漠有雨林， 但对我来说这个比较不是删掉，比较是我如何保留这种很有趣跟很跳的房间的元素，然后视觉的刺激，但是怎么把它转换成可以收束成一条故事或是有意义的东西，让观众阅读起来是顺畅的，以及最后导向电话。我担心都很跳，然后是一个个别个别的房间，它串联不起来。
嗯，
当然可能也是有趣的啦。然后他刚刚提到说设定观众，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有太多可能性了，把观众纳进去思考这是必要，但观众究竟是谁很多可能性。但微醺一保留了一个比较暧昧 的空间。简单来讲，为什么要设定观众是谁，就是我觉得才不会让观众不安或是不知道游戏规则，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用什么样的身份面对这个作品，我可以这么自在吗，或是我是客人，或是我是谁。我不一定要跟你讲你是谁，但我可以借由我的态度跟空间的引导方式让你知道你是谁。比如说你进来了，我就跟你说你在那边坐好，我可能对你的方式比较严厉，然后我可能会说 你就待在这，你就会知道哦，我可能要乖乖的，对面的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辈分比我高的或者权力比我大的人，
嗯
之类的，让观众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之后，就会比较好应对这个空间跟我该去哪里这样。
而且当他们有一个身份的时候，他们比较可以把自己带入到那个，
可以这么说，
环境里面。
是是是，
因为像明日俱乐部的观众其实就是玩家，他是进来玩一个游戏的，所以其实那个设定蛮清楚的。在这个玩家下也有推进，就是我们让体验者穿上我们的统一的服装，所以所有人的一致性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后面又透过他们自己的选择被分组，会附上一个家徽，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人就分成五个组别，那你对于看到家徽会对自己的组别有认同感，那他就设定成就是有些角色上认知上的进程。
是，
然后像微醺二的话，就是我们得把人传送回1987年，我们目前的设定就是有人透过电话传送回去，所以我们就会以时空旅人的角色进去，要扮演成当天参加这个开幕酒会复古舞会的贵宾。那这个角色就会清楚，哦，你有名片，然后你有电话的穿越进去之后，哦，就是你会被某某企业的贵宾被这样称呼，所以你就知道你要去哪边，那大概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就比较容易融入在那个开幕的舞会现场这样子。
哦，好棒哦。这样可以很真的是很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我觉得难就是怎么做到舒服而不会是
尴尬。
对，就是哎，各位好，你们现在是侦探，你们现在解谜了。就是避免这个很直接的赋予感。
哦，你刚刚说的是开场是不是？
对对对，
他能够跟他们的对话，
他就用一些比较舒服的手法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而不会是有一个很直接破题冠于你一个身份，突然被赋予这个任务，好像就是很难马上接受这样。
那讲到观众，你们在规划这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有设想说什么样的族群，不管是职业或者是年龄，有哪些会比较喜欢这个吗？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如果进剧场可能来看戏的都是某一个族群的人，你永远都是遇到那些人，但是我去微醺的时候，我发现超跳脱同文层，就会觉得把剧场这件事情打入更多原本不看戏的人的生活里面。
我们其实没什么设定，因为其实我们经营之道本身希望对大众，所以我们其实在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也会思考就是如何让任何一个人进来都不会违和，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想要去复古一下来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哎，我自己格格不入。
那你们有就是玩到现在有收集说有特别的观众族群指向吗？
大致上还是25岁到40岁之间的女生，
女生居多哟。
对对对，大致上还是，可是好像剧场圈跟展览电影其实都是女生导向的客群，所以像有些展览他们就是在评估会不会中，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女生会不会来，第二个就是父母亲会不会带小朋友来。
欸，但我有点好奇，就是来参加的人会因为比如说时事啊，现在发生的事情，因为一些社会氛围，然后参加的人会突然变多嘛？比如说像可能最近可能华灯初上的作品很受欢迎，或者是返校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都要2-3个月前先买
哦，
对，所以有可能好像没有，
没有，
应该说就是也确实就是他们在 po Instagram 的时候，会自称自己是什么罗斯妈妈这样，我是什么什么妈妈这样子，
okay.
他们就一群女生站一排，因为我们微醺二有 dress code， 就是大家要穿着复古来，所以他们就一群女生站一排，然后再在我们 可以拍照的地方，就是以华灯初上的姿态在拍摄，这样还是会有的。
哦 ，OK。
那我想要问维瑶说，沉浸式剧场在选演员方面跟平常做我们比较常见的剧场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有在沟通拍戏的过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是他们时间要比较多，
真的、哦，
就是他们才可以演吃得下来这个
工作
这么长期的演出。
了解啊，
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哦，他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一档戏可能是几个月在剧场，排戏之后，然后几周进剧场，但是
一周而已，两周。
然后微醺是
时间比较长，
半年吗？
平均差不多半年。
拉排戏到真的演出大概，
所以演出的时候也要，
对，
也拉蛮长的，
至少都会前半年，
因为一天可能就不止一场嘛，然后要好几天，
所以在选的时候要可以配合就是演出啊或是整个制作，其实就会筛选掉一些人，很单纯很实际的问题，
最直接的，
对对对对对。嗯嗯嗯，然后工作起来倒没有什么差别。
那如果说排像明日这种网状的跟现在新的微醺，排戏过程会有什么差别吗？因为网状的感觉好难哦，你要怎么顾说就你在这个空间的时候它其他地方还在流动，
就是同时发生的这种，
对对对对，
游走环境式的这种沉浸，就是算数学，对，
认真。
这我其实很好奇，因为他最近做完神不在的小镇，
对，
所以我没有跟他聊过怎么拉出那个时间轴的。
嗯，
你是先把某段戏都先排出来，然后那个戏的长短也先定好，然后才排动线吗？
就是每个人同时都有事情发生嘛，
嗯，
所以如果用成一个，我们用 Excel 表工作，横的是角色，直的是场次，等于每一格它都要有戏嘛，这样才会从到尾都有，它每件事情都有发生。那再来就要把每一格都填上去，先拉出整个主要的戏，譬如说这一场戏有你们两个，这场戏有你们三个。剩下的人能不能凑成一场戏，或是他要个别 solo、嗯、或怎么样，反正就是每一个人那一格里面都要填东西，把那些东西都全部填完之后，再把细节跟戏给完整的生出来，生出来之后再来就是算时间跟空间的关系，因为演员在空间里面流动，他移动也需要时间，如果这个空间现在有人在演出，然后他演完了他离开，下一组的人过来，过来的人不能找到，离开的人不能晚走啊，这个也是一个时间上，然后再来是流动的时候，他们在空间移动，可能这两个人不适合在路上相遇，
所以你要拉开动线。
对，要拉开动线，所以就是空间跟时间上的数学问题。
所以你 Excel 表做完之后，你才会处理空间，然后你就把那些场地然后放到就平面图上面，这样。
我先依观众人数加上演员人数，然后去导出空间要几个。空间有几个之后，再把地图画出来，空间想怎么摆，那也会因为排戏的过程中空间会调换，然后再把我刚的 Excel 表填完，填完的同时就会确定了空间是不是该这样摆，填完之后就开始算时间跟空间该怎么移动。
所以你是直接全部一体想，不是像我们平常看戏是
就
是他们
是 3D 的，
哇，
你直接也
把很立体的想法、欸、
把剧场的设计也要放入你的剧本的整个构想里面，
对，
哦、oh ，
所以它就是很奇妙的方式。
嗯，
我也是试了很久才试出这个方式，然后确实很不容易。
那因为某些戏它可能同时都可以在这个场地演，所以它就会思考、哦、这个场地其实可以容纳这几出戏，所以这个场地的设定，就是墓园，就是葬礼的仪式的现场，就是一个 party room 这样子，
而且还要算出空间的大小，这个空间如果只能容纳100个人，我里面的演员就不能太多，还是要算一个平均值，就是大家会跟着演员跑嘛。那如果这边演员太多，假设我有10个演员，9个演员都在这个空间，可是我有200个观众，那可能就会有180个人在这个空间，可是这个空间只能塞100人，那我就不能让那么多演员在这个空间，就是还是有这个数学上的问题。然后时间得很精准，就是你也不能晚离开，你也不能早到，然后你不能怎么样会在路上遇到不该遇到的人，所以要时间很精准，演员都是听音乐在演出的， 哇，有点像舞者的感觉。嗯、音乐里面会有很多
提示音，
很多提示音是演员听得出来的。
刚刚那个是明日还是神木在？
明日就是用这个方法、嗯，但是明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想出这个方法。
所以神不在的小镇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方法，但是就是比较上手，然后又更精密，然后演员又更多。明日是七个嘛，七个演员，然后神不在是33个。
Oh my god！
就是放大版的，超级放大版的。
但神不在的小镇再加上线上互动、欸，
哎，对。
对，所以是怎么样呈现的演出？因为我没有跟到，
就是从11月到12月，我都在生病，就是就演完生病的一个月这样。
可以，
确实很复杂。还有一个也可以分享，也有点恐怖，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音乐 Q 嘛。然后我一开始做音乐 Q 的时候，我是做 X Y Z 是每30秒一个 Q， 然后 A B C D E F 是每6秒一个 Q， 也就是30秒的时候有 X。一分钟的时候是 Y， 一分半的时候是 Z， 然后一分42秒的时候是 A， 一分48秒的时候是 B， 一分54秒的时候是 C， 然后 D E F， 就到2分多了嘛。哦、然后2分半的时候又是 X， 然后就是真的音档，用那个 Google Translation 的那个 Google 小姐就会说 X， 然后 Y Z， 他们就听这个，他们有一个表，就会知道说我 A 要到哪里 ，Z 要到哪里 ，C 要到哪里这样。嗯，然后他就会说：“哎、欸，我要我这边跟那个谁撞，我可不可以早点到？”然后说：“好，那你刚刚是听什么？那你再往前一个，这样。
”Oh my god！
哦，这蛮聪明的，
蛮变态，
蛮变态的、啊。
这个
这也是想了很久。嗯，
神不在的小镇是怎么样进行这样的这场演出啊？对于没看过的人，然后未来还会再有吗？
嗯，这是跟两厅院合作的。主要还是要看他们怎么去后续的有没有可能再重演，或者是在线上再播放。它就是线上跟线下同时发生的，然后线上是看现场即时的转播的，然后有导播的，然后画面像总共有11机，我不知道讲这样讲对不对，我觉得比较像 MV 或电影的这种逻辑去思考线上的影像，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
为什么跟他确认？为什么是跟他确认？
是他做的，是不是？
是不是？
想说
對。然后线上又有3个频道演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是观众，我要嘛我就是开3个视窗，要嘛我就只能
对，就是都可以，就是他是
线上是看你想怎么样，
对，都是很开放的。那现场就是一个游走环境式的沉浸式，
就比较像是明日一开始的那一段。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看哪个故事，你在这世界里面走来走去，你可以跟两个人角色，或是你就是放空，或是你乱跟这样子。
哦，我可以借由电脑去选择我要跟谁的这种概念。哦，
现场的话是你自己走路的时候，物理性你可以跟这些人。
对对对。
线上好像不行，线上就是3个频道你自己切。
3个频道你可以自由切，但3个频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除了微醺之外，你们自己有要再制作下一步创作吗？还是已经开始了，又要生病了？
我自己有2个脉络，一个是会持续做剧场的演出，但我的戏也没有那么的传统或者是经典文本，就我还是比较当代一点点，比较实验一点点，就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脉络跟自己会完成的事情，然后另外一块可能是比较活动互动沉浸或参与，那也会跟兴隆，就是我自己有另外一块会一直想要去尝试的，不管是跟他合作或是自己开发。对，我们当然也有在聊未来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有想一些可能性，也希望我的另外一块也可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累积，也有一些固定的团队可以跟惊喜他们可以比较好的合作。像惊喜他们是一个公司嘛，但剧场常常都是 case by case，
没错，
所以也希望有一些副导演或什么，我们的经验是可以被累积的，然后我们是有默契的，而不是每一次都找新的人。
那惊喜最近新的那个惹事工具箱是只有你们自己做跟
对，那我们自己做，
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一堆人都看到那是葡萄的箱子。
应该说我们也在多尝试体验类型的各种面向，那沉浸式体验一直是我们喜欢跟会继续操作的。那无论是新人专案或是微醺这个 IP， 然后跟黄翔持续在合作上都是会有下一步的。像我们明年其实有希望把无光晚餐开回来，然后像这种类型就是各个体验的 跨域可能性，那也希望就是未来在一两年都可以再多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对，那把既有的做好，但我们也尝试新的可能性。然后 Project S 比较像是新尝试，就是我们在用产品设计的角度去把体验放进去。对，那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任务包的概念，然后我们寄一个体验的工具给你，然后让你在真实生活中去玩这些事情。那它比较生活化，比较贴近写实，而不是有一个明确的设定或者故事在这个里面。
那目前推出到现在收到的反馈，觉得
我觉得比较开心，就是大家其实会真的按照我们的互动去做这件事情。
他们会跟你们回报吗？就是、
哦、会，我们有建一个回报系统，所以就他们完成每个任务都需要拍照回报，然后我们就是会去追踪这些素材、哦、然后去未来会整理成一些后续的素材完露出这样子。就比较贴近经营造核心理念，想的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这种。
什么
认真
散播欢乐散播爱
认真欣喜有在想这件事情。
欣喜的核心价值其实是这件事情。 okay, 对 okay, 只不过就我们虽然专案都是在做很前面体验的事情，但我们核心就是很中二的一群人。
但我一开始忘记问你们说，你们怎么会成立惊喜制造这个团队，是想干嘛？
就你如何透过我们的存在让大家愿意也变成惊喜制造，去在生活中部署惊喜给他人，然后或是开一个视野去接受更多有趣好玩的体验，然后去让创意可以真实的发生。那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前有很多步骤要做，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做自己的专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体验，所以餐饮体验才会这样出现，因为大家会接受餐饮体验，沉浸式体验也是一个选项。那我们还是要绑酒，也是因为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至少有一个我可以容易进入的一个媒介。对，然后所以我们经过这五年算是有透过体验的专案一起累积了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度跟所谓体验经济的关注度。对，那所以现在比较像是第二个阶段，所以才会有 Project 出现，就是我们开始想把品牌信念比较往前站，为什么我们要做经营制造，下一个五年才会比较认真的在经营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整件事情是有一个布局的，第二个布局结束完，那第三个布局就会是做社会设计，就是如果透过体验去讲述社会议题，然后让大众都可以接受。所以其实现况其实就是用娱乐性的体验包装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体验，然后现在第二段就是我们在做的是品牌往前站。那我们真的想做的理念比较像是人人都是经营制造这件事情怎么操作，让大家愿意行动，愿意不是从被动接收体验者，而是愿意主动给其他生活或是社会或是你的重要的人 这些状态。那最后一刻就是当你愿意行动之后，然后我们推出了偏向社会设计社会议题类型的专案，虽然还是用娱乐性的包装，但其实它的参与度跟回归力会比较大。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念头觉得我想要让社会大众体验各种好玩的东西，所以就有了，
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在伦敦念书，所以伦敦氛围大概就是这样，人们都非常容易可以接受新的事物，所以好像在那个城市你只要有创意，你就可以被看见，而不是你需要会行销，需要有资源，需要有场地，这件事情是否可以带回到台湾也有这个感受。然后我觉得就会跟人民接受体验这件事情的开阔度有关。
那两位是本身是喜欢看电影，
喜欢，
所以创作上面可能也都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作品的影响。
对，或者是会去找一些 reference 做参考。
那比如说像这次1980有参考哪一些作品？
我得说就是、
啊、我把他兜回来了。
我得说就是这作品前期有很多人一起完成，我也很好奇的问他们，就是有没有参考过什么电影，或是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思考过什么。微醺二在编剧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它剧本非常的完整跟非常庞大。譬如说编剧他就有参考悲情城市，
哦，
对，侯孝贤的，他谈论的是228。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微醺饭店的时代是戒严戒严，因为整个微醺有一个时空的关系，不管是观众从2021来到1987，好像时空穿越。那本身故事也有，里面也有时空穿越，是有人是从228穿越过来的。所以他其实在玩很多台湾关键点的时空。那也是一直不断呼应现在，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另外一个导演朋友，就是他有前期的排戏，也是有金港浪的伙伴吴彦岭，
是
编剧是陈以恩，这样。 然后他有参考张艺谋的两个，一个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哦是，
然后一个是摇啊摇啊摇到外婆桥，
嗯嗯，
都是巩俐演的。虽然年代跟时间点是中国，然后是比较早期的，我觉得对于东方的一些元素或是一些女性的特质，以及那种压抑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帮助到导演做 research 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当然时空的跳跃啊穿越啊，然后像前一年Netflix 的影集案
啊，我超爱，因为它是玩时间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微醺本身就有一个时空跳跃的一个故事逻辑在。
那维恩你自己本身喜欢什么样题材的
电影吗？
哦，
杂杂的
杂杂的，你说题材本身杂的，还是你喜欢很多？
你说蜘蛛人到悲情城市这样子吗？
可能
哦，
对，
涉猎比较广，
都是都看，然后都蛮喜欢的。有一些很，譬如说日本的三股幸喜，我很喜欢。出道彻夜
是
很常一镜到底，
对，长镜。然后还有姜文的电影，我也很喜欢。
哦、OK， 合理
啊。对，
那星龙呢？星龙喜欢
应该差不多了，但我个人就是还是会喜欢爱情片多一点。
嗯，
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科幻的，讲一些宇宙啊、哦、然后讲一些物理啊，
讲一些时空啊，
时空啊、
嗯、
对对对对，
它很多戏跟时间都有关系，
有关系，
对对对、
嗯、我想问那个时间是1980年代的台湾的话，那你要怎么去建构它的美术？因为不得不说微醺大饭店的美术非常棒，你打开一个房间就是一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是怎么去沟通美学这件事情、
嗯、这个空间是复合式的，它有现实的部分，也有超现实，是为了强化情感情绪感受的部分，有几趴的符合那个年代，有一些符合角色，但还是有很多很大块的，更重要的是那个房间就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
所以其实观众进到那个每一个空间，你也会考量到说那个空间会不会强化他对故事的感觉。
没错，进到每一个人最私密的那个心理的空间， 那个角色的空间、
嗯、
这个是微醺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我觉得我要问都问完了
满足了哈，满足了，
蛮开心的那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买微醺大饭店这个体验的话，是随时可以上去买吗？
哦、对，随时都可以上去买，然后我们会一路，目前应该会卖到四月底至少、
嗯、档期目前到四月底，
对，还有二三四三个月可以抢购。
OK，
真的、嗯、听说票都一下就没了。
对，那有小破梗，就是我们四月底的时候会排一个结局，体验过程中会有一些观众无法改变演员之间的遗憾，就是角色之间的遗憾、
嗯、
然后在结局版的时候会有一个解答这样子。
所以那个四月底的那个场次跟其他我们现在看到有可能会不一样，
会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就比较像是给当然新客人应该也是看得懂，然后就是只是会给一些就是会想再看一次的人、嗯、然后有一个哦，当初原来不能改变，但其实现在、哦、有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了之类的、
嗯、
类似像这样子、
嗯、
你懂、嗯、
想要知道的不管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就可以关注 这期间的消息。
没错，
对，
好了，今天谢谢两位，
谢
谢
谢
谢
谢谢。
这是因为我们面试的时候真的会穿一个口罩装在球池里面。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帮我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打5颗星评分，而且我们最近的评分有点低，我有点在意，所以麻烦大家去帮我们评分哦，这样我们才可以给我们动力一直延续下去，
拜托各位了。
然后呢，我会在我的内文 Facebook 跟 Instagram 贴上抖内连结，请大家支持我们，给我们一点力量，继续做这个哈电影的节目，谢谢各位，
谢谢。